enough to start a war. All that I have.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还在这里等你。我是主播白拉，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:57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他生活2015年7月10日的文章，做个风情万种的职场女强人。纸牌屋中的这对政治夫妻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不惜踏着数万人微寒的尸骨，以被牺牲者的鲜血为自己的野心加冕。 Frank Underwood 心狠手辣，目光长远，从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到美国总统，他向上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其他人的牺牲，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性命。而这一路上对他帮助最大的，不是他的左右手，而是他的妻子 Claire， 一个比丈夫还要狠的角色。他有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情人，自己的人生选择，从不依附于老公，甚至能辅佐老公的事业，为他前行的每一步出谋划策。而在我大天朝，这种女性往往并不吃香。一个男人如果事业有成，别人会说他聪明上进；一个女人如果事业成功，别人却会说他太爷们儿，太有野心，太想抛头露面，兴许靠别人上位。仔细想想，职场成功的女性有几个能免得了被别人嚼舌根？而真正获得大众的心服口服以及好评呢？与奥巴马同台竞技的希拉里·克林顿，已经算是所有政坛女性的职场榜样了。可人们看到她，最先想到的标签还是她有个出轨的老公，而忽略了她和克林顿同样是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，纽约罗斯律师事务所史上第一个女合伙人，以及纽约州第一个女参议员。看过《广告狂人》的同学想必也对当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印象深刻。努力工作、刻苦认真的小镇姑娘 Paige， 就算混到了与男同事相当的地位，也拼不过红发红唇、性感妖娆的 Joy。 在男性占主宰地位的圈子里边，一个漂亮的广告策划案甚至敌不过尤物的一对大胸。性别歧视是一个永恒的命题，不仅在中国，也在西方，不仅在一个小公司的办公阁里，也在500强企业的管理层。你会发现人们对职场女性的期待好像还停留在上世纪。事实上，这个情况过了半个世纪也没有太多扭转。大多数职场女性的地位仍然可以用灰头土脸来形容。好在有不少女斗士在持续为之奋斗。除了艾玛·沃森等人在联合国发表的关于女权主义的演讲之外，Facebook CEO 谢里尔·桑德伯格的著作《向前一步》也指出了职场女性应当摆脱性别困扰，并做出正确的人生规划，同时也为所有力争上游的职场女性 指出了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。因为对女性来说，让别人瞧得起你的第一步，就是自己要认清、接受自己。桑德伯格说，如果下次你再想说哪个姑娘颐指气使，不如说她很有领导才能。碧昂斯说，姐不用霸道，姐就是霸主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干货时间，摆脱骗子心理。女性员工似乎总觉得自己技不如人，如果一个男员工的某个 project 大获成功，团队为他庆祝的时候，他会非常骄傲，觉得自己理所应当得到这些褒奖。但如果是女员工，同样的成功，团队的其他人越是夸奖，她越会觉得自己承受不起，仿佛自己的成功不是实力加运气，而是运气加侥幸。桑德伯格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心理变化。在他帮助前东家 Google 获得市场的重大突破后， Google 内的员工集体来为他庆贺，公司的每个人路过他的时候都会拍拍他的肩膀表示祝贺。但桑德伯格每次的回复都是，哦，太谢谢你了，我真的没做什么。直到后来有下属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对他指出，你要积极回应别人对你的夸奖，这是你应得的，说谢谢就好。这种心理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，在年终总结的时候，女性员工会低调地表示自己的成就，而男性员工则会适当夸大，导致领导以为前者实际上没为公司做出什么贡献。这一点在律师行业尤其明显。桑德伯格发现，在小时计费的工作中，如果女律师某一天状态不佳，那么即使她为同一个 case 工作了10个小时，也只会为客户开具8个小时工作的支票。但男律师则不同，不仅上班时间的10个小时会算入支票，连下班后堵车的2小时、洗澡时候的1小时也会算入。理由是，那时候我脑子里也在想你们的 case。 克服这种骗子心理最好的方法，在桑德伯格看来，就是先从表面上装出没有的样子，类似于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。不要害怕谈判。女性员工的另一重困扰是，在职场中永远不能太激进，换了男人这就是敢想敢言，换了女人就是颐指气使。怎样避免成为职场碧池？ IBM 总裁周毅在他的职场书《绽放》中这样为年轻的职场女性提出建议，学会箭在弦上，隐而不发。当你遇到一个情景觉得应该反击的时候，其实你的箭已经搭在弦上了，越到这时候越要忍而不发。重点是要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忍，而不是你的怂。你可以随时发出那支箭，这种感觉才是最棒的。这好像是一种水和火的洗礼，但最重要的能力是你要知道他们，读懂你的对手，然后后发制人。很简单，先把对方的话听清楚，让他们急不可待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你只要好好听，然后发问。问到一定程度，你会发现对方开始思考自己的想法是否绝对正确，这时你再说自己想要说的内容。我认为这件事可以这样考虑：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。这之后的话往往威力巨大，对症下药便无可辩，对方会在认同你的专业性的同时，也认同你的女性沟通方式。而桑德伯格则提供了另一种参考的谈判方式，明白自己能够为公司带来的核心价值，在这个基础上不带攻击性的谈判，反而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。在加入 Google 之前，他觉得 Google 给出的分红远远少于他应得的，于是与合伙人 Larry Page 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会面。在优雅的西餐厅里，桑德伯格对面前的这个男人说， Larry， 我相信你雇佣我作为公司的 CEO 是希望我能够代表公司与我们的许多客户谈判的，既然如此，我有必要先为自己的利益与你进行商议，我相信我的价值远远超出你所提供的分红。在陈述了他自己对公司改进的看法和方案后，他补充了一句，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，那么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坐在谈判桌的对立面。眼泪不是软弱的体现。桑德伯格在《向前一步》中提到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，就是对女性来说，眼泪是非常好的润滑剂。事实上，正是她在办公室的某次失声痛哭，才让她和 Facebook 总裁扎克伯格真正敞开了心扉。桑德伯格刚来 Facebook 不久，就听到不少同事对他的公然指责，其中包括他的一些改革计划和一些公开场合太过张扬的言论。他明知道这些话有很多是杜撰的，但依然十分难过，在办公室当着扎克伯格的面哭了起来。当时的桑德伯格已经40多岁了，扎克伯格才20多岁。老女人的眼泪，听着就有一股无奈，但恰恰相反。扎克伯格走过来对我说，谢丽尔，我知道这些话都不是真的，你的努力我看得见。那么，现在你需要一个拥抱吗？虽然他进公司已经快1年了，但那一次才是他真正看到扎克伯格作为一个年轻 CEO 的另外一面，也意识到眼泪并不是示弱的体现，恰恰相反。You swear that this time you can stand by me。男人从来不敢在公众面前流泪，而女人的眼泪却可传达出，我不会用硬的手段来反击，也不会耽误我宝贵的时间来一一处理，这只是我工作中的一点小麻烦，哭过了之后我会继续上路，但我希望你们的流言蜚语可以就此而止。当然，桑德伯格的眼泪背后是他上任短短几个月就为 Facebook 带来巨大的改变，而一个没有工作业绩的女员工的眼泪是廉价而不值钱的。 相比所有外在的条件，员工的核心价值是要为企业带来收益，这一点在所有公司都成立。而值得庆幸的是，在金钱和业绩面前不分男女，这算是商场上最无情却也是最公平的一个守则吧。我们不是鼓励所有女性在职场忘记性别，恰恰相反，有很多女性特质，比如温柔、耐心、细腻，是比暴力更有用的武器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站在镜子前，认真的、不带偏见的去看自己，接受自己作为所有女性的优点和弱势，才是真正通向职场成功女性的第一步。When I start to cry, forgive me first love, but I'm tired. I need to get away.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节目了。这里是我还在等你电台，我是白浪。节目背景音乐歌单会在新浪微博独立主播白浪里同步更新。谢谢你们听到我。Forgive me first love.